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还要继续讲以西结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这一卷书是在耶利米哀歌的后面。以西结书第三章是记载以西结领受神的话语，将书卷吃下肚去，然后被神的差遣到一些悖逆不肯悔改的百姓中，向他们发出警告。先知的责任只是警戒而已，并不包括使他们悔改，因为悔改与否是百姓的选择。但是先知的责任则是将神的话语传开，使他们知道这里有神的先知。以西结书第三章16节到21节特别是讲到做守望者的工作，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负责守望的人站在城楼上小心的监视瞭望，特别是在黑夜更不容许睡觉或是打盹，因为这是关乎全城安危的工作。当时他们负责守望的人是分三班制的，从天黑到半夜，从半夜到鸡叫，大约是2-3点钟的时候，然后从鸡叫到黎明，这是夜间做守望的人的轮值时间。最后一班的守望者当黎明来临的时候，就负责向城内的人宣告一天开始了。至于罗马人，他们这用四班制来负责晚间的看守工作，使看守的人更能够集中精神，提高警觉。也许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古代的工作岗位，像今天这样先进的时代，监视器材不断的改良，所以不需要人去看守了，但其实也不尽然。固然某些个地方我们可以用先进的器材去取代已经足够，可是某一些事仍然需要人去看守和操作的。比方说警察在夜间的巡逻工作是不能取代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少的罪案都是在夜间发生，如果没有警察在夜间执行任务及时阻止，那结果是不堪设想了。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守望的人不仅仅是身负重任，而且更是要做判断的工作，他必须在敌方趁着黑夜偷袭的时候发出讯号。今天 教会的牧者和带领人，也是我们属灵的守望者。他要看清楚时局的转变，及时向我们发出危险的警告讯号，并且辨别那是个怎样的危险。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义人是有可能跌倒从恩典中堕落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也有同样的形容，那里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这不是说失去救恩，因为救恩一旦得着就不能失去，是永远的。但是从恩典中坠落，就是从神所要求的标准之下滑落，这却是可能的。因此加拉太书的主要教训是叫人既然凭恩典得救，就要凭恩典过活。但是在以西结书中，当时的人是生活在律法之下，他们的生活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取得义的。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人的义行看来都是很好的，但是当有冲击和压力的时候，人就会离开神，这也是神要审判他们的原因。我们不能凭着人一次的跌倒就判断他是否相信神，是否曾经得着救恩，这是神所做最后的判断，只有神可以拥有这样的权柄。今天我们活在恩典之下，称义的方法是大大不同了。我们不再是靠行为称义，乃是靠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我们靠着主的恩，凭信而得称义。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虽然人信了耶稣之后仍然有可能会犯罪，但是真正信主的人是不会刻意和恒久住在罪中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如果信徒真的落在罪中，也不用绝望，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中保，他会为我们代求赎罪，我们只要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神告诉以西结他是个守望者之外，跟着神就叫他离开这些百姓。七天之久，以西结坐在他们中间，很深地感受到他们对神的背叛是怎样的偏离神。现在神叫他离开他们。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 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神的荣耀在以西结书中一再的出现，到底荣耀是指什么呢？有人说荣耀是你眼看不见的，但这样的解释是错的。事实上，荣耀是一些对我们的五官产生刺激的东西，而荣耀也有大小的。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的荣耀充满在宇宙中，而这宇宙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在其中的。还有荣耀也是有它的美丽。以赛亚书第28章第一节说，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残之花。荣耀本是美丽的，天堂是一处美丽的地方，荣耀是它的装饰。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这是形容那大能者的荣耀。还有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是神的威严，是光明的，夺目的，耀眼的，宝贵的，纯洁的。荣耀是在有尊荣和有威严的人前。但以理书第五章十八节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加利撒。神的名包含了他的尊严、荣耀。现在以细节看见了神的荣耀。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三章24跟25节的经文。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这节经文的一般解释就是讲到敌人将以西结捆绑之后，将他带出屋外。然而以西结希望留在屋子里面，虽然人将他捆绑住，但是仍然不能将他带出屋外。以西结没有用口多说，他乃是扮演出神要他传的信息来。其中一样就是他进了屋子，将自己锁在屋子里面。为什么呢？是要显示出神拒绝他那些叛逆的百姓。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章26跟27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以西结的工作是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第二章第七节 曾经这样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因此以西结的职责旨在传讲神的话语给他们，而这里是以西结唯一对他们说话的一次。大多数的时间以西结都是装哑的，他是注重行动过于说话的人。以西结书第四章跟第五章是论到耶路撒冷的审判以及先知提去头发的寓意。在这两章圣经之中，以西结是用一些特别的记号和行动在百姓的面前演出一些比喻。当时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灭，可是假先知却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他们不久就可以享平安。他们说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不久就可以返回自己的国土去。然而以西结的信息却跟耶利米所说的不谋而合，他告诉百姓他们不得返回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城将要遭到毁灭。和平虽然是全人类的希望，可是人类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和平，因为人性都是好战的，好侵略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世界上只有一处平安之所，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以西结先知现在要告诉百姓说他们将不能享受和平，耶路撒冷要遭受完全的毁灭。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节的经文。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砖在当时代是他们绘画用的工具，就像我们今天的画纸那样。巴比伦人也是在砖上面刻上他们的记录的。后来的考古学家发现到很多这样的砖块，上面刻有不少珍贵的记录。而这些砖块通常是四方形的，大约是14英寸乘12英寸那样大。以西结要做的事就是在砖块上面画上耶路撒冷城，然后将砖块打碎，比喻耶路撒冷也要那样的遭毁灭。好，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三节，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以西结要拿铁鏊放在他和这一幅画有耶路撒冷城的砖中间，这就好比在神和耶路撒冷城中间有了一道墙。耶路撒冷城遭毁灭是无可避免的事，也是无法制止的事。神用这样的方法来将神的信息传给他的百姓。因此砖块所预表的是耶路撒冷遭围攻，而铁鏊是预表神严厉的审判，百姓将要受极大的苦楚。最后还有一个预表， 就是以粪来烤饼，指出神还有附加的刑罚。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着饼。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6分之1，按时而喝。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这些命令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当然对以西结来说也是同样的艰难，因为他是祭司，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不洁净的食物。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14节。我说，哎，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可是这正是一个预表，就是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遭毁灭的时候，百姓因为饥荒而经历到的。虽然假先知给了他们不少的应许和承诺，然而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居民却仍然一样的要遭受厄运。这一些的记号和象征说明了将要临到的极其可怕的事。以西结书第五章开始，是以西结向百姓做出另一个的比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提头刀，用这刀提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1/3在城中用火焚烧，将1/3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1/3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抱在衣襟里。在以西结提完头发和胡须之后，神叫他将提下来的头发和胡须平分为3份，其中1/3要在城中用火焚烧，这象征百姓要被围攻，并且在城被毁的时候在城内被烧死。第二个1/3是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这表示那一些在城被围攻的时候仍然住在城内的居民的遭遇，他们要倒在刀下被刀所杀。至于最后的1/3的发须要任风吹散，这表示那些跟耶利米一起下到埃及去的渔民，这其中有些渔民会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以西结将其中的几根包在衣襟内。这几根就是神所保守的一小撮的渔民，最终可以归回本地。最后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五章第17节。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可惜以西结所发出的警告得不到百姓的听从，这也是神早就知道的。 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我们来一同祷告。主啊，愿您恩待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幸而顺服的心，使我们有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不要像以色列当年的百姓那样子背逆你，不肯听从你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